大家好，今次嘅讲座系第五讲，会讲原始佛学嘅无我论。上次讲到原始佛学对痛苦人生嘅体会，可以用三世二重因果嚟结合十二因缘同埋四圣谛嚟讲佛教嘅思想起源，但系佛教好似因为讲苦。人生好惨的情况，苦的原因，那是不是无从解脱这个苦的现况呢？如果真是如是，那释尊无需舍离家庭的亲爱啦、皇位啦、富贵啦，而出家 去求这个离生死轮回的方法。所以释尊从修恨体悟人生的真理的经历呢，去为众生去启示轮回之苦是可以解脱的，而且他又很慈悲地为我们开示了解脱生死大苦的法门方法，例如白正道等等。原始佛教除了要体验痛苦的生命，还要对我那种的反省，反省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我们之所以一直流转生死，就是因为有无名烦恼造业的原因，即是我们没有正见啦、正知。换言之，因为本来无我，但是我们就执着有一个实我，就是这个无名令到我们去造就很多流转生死的苦因。如果我们可以完全不去执着有一个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些有漏的烦恼业，因为我们造就一切有漏的烦恼业是为我去做，自己去做，所以就会有一个生死流轮转的苦因苦果。因此佛教的我本身是一个反省来的，反省的结果就是无我。佛教以深切体会人生的痛苦而因求解脱为他一贯的精神，而印度思想发展史着眼的就是佛家这种因求解脱的精神，实是承接了印度的传统而来的。古代的婆罗门哲学呢，就是这个四吠陀开始啦。其实他们一早已经建立了自我、轮回、业、解脱这些这样的思想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好像我们上两讲所讲的生命体那个流转，不是呢佛教的首创，而是在印度传统一直就主张生命是会流转的，除非我们透过修行才能够脱离这个流转的轮回。就好像我们讲佛游四门的时候，见到三门修行先被启发要出家修道解脱，所以这样是可以反映到印度古代的思想对于生死流转的看法和那个修行的传统。所以其实这个轮回的观念呢，是印度人根本的一种的思想来的。正如在四吠陀里面都会提及轮回，不过四吠陀所讲的轮回都是讲有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是轮回生死的主题。为什么会轮回生死？在四吠陀之后有心林书、正行书、奥义书，这些书都是传统婆罗门教思想，他们继续讨论生死轮回的一些问题。就好像奥义书所说，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业，因业而有果。其实这首偈颂解说的业感轮回呢，是跟佛教是很相似的，而且它是用业来贯连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而成为了三世的因果。当然当中是包含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观念。然而古印度的业报轮回，即是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观念呢，是跟我们佛教那个业报轮回观念是有很大的分别，就是 婆罗门教佢哋主张有我，而佛教系一个无我嘅因果业论。咁婆罗门教入面对死嘅睇法系认为有一个神我由呢个嘅世界迁移到去另一个世界，就有如佢哋成日都会用赤和虫由此业到彼业嘅历程一样，即系一个生命体嘅轮回生死。流转生死必然是有一个灵魂去做这个的流转生死。那赤鑊在一块叶上面在吃东西，当这块叶被吃完的时候，赤鑊虫就会跳过去第二块叶，继续去吃第二块叶。而在这个比喻里面来说，第一块叶就好像今生，今生完了的时候，那只虫就跳去第二块叶，那第二块叶就在譬喻来生生一期的生命。当佢食完第二块叶，咁咪就好顺理成章咁去第三块叶咯。于是就开始咗第三生。咁样呢、这个赤鑊虫嗰个嘅比喻咧，就会系一个流转嘅主体。咁而呢条虫咧系唔会变嘅，原有嗰只虫嚟嘅。咁呢度咧就暗示咗咧，其实当时婆罗门教啊或者古印度嘅思想就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嘅。轮回主体暗示紧佢就系人嘅灵魂，而呢个嘅生命体咧喺第一块叶嘅第一生咧转移到第二块叶，即系第二生咧，其实佢哋当中轮转嗰、那个或者流转个主体咧系同一个灵魂，都系嗰条虫嚟嘅，即系其实喺佢哋喺古印度思想啦，或者喺婆罗门教思想，佢哋认为。那個神我的靈魂就是會隨著一期生命的終結而轉生到下一期的新生命，是不會去滅亡的。這一點佛教就不認同了。婆羅門哲學的討論結果和佛教是很不同的。佛教根據他的觀察和反省，沒有一個不變的生命主體可以由這一世轉變到去下一世，根本是不可能的。原始佛教的因求解脫和即是在他们的内部虽然有不同程度上的一些差别，即是在佛教的内部，但是在实质上面其实是没有不同的。但是呢，原始佛学和其他外道呢那个的分别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始的佛教是讲无我论的。原始的佛学它谈人生的生死流转之苦呢，就不是好像其他教所讲的一常主宰的灵魂或者自我在这个世间受苦。我们佛教所讲的解脱呢，是讲的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真我去受苦啦，亦都唔會有一個實在嘅真我咧，係得到涅槃嘅。咁相反咁啦，咁其實佛學係以破我執係一個最顯著嘅特色。原始嘅佛教或者佛學啦，係以我執係呢個輪迴煩惱嘅一種主因，好似十二因緣嘅愛緣取。混合为取为四取啦，即是好似上一回我哋所讲嘅。咁而四取入面嘅我取呢，即係我执呢，呢、这个就係佛认为人生之苦轮回生死係有一个一常主宰嘅灵魂或者自我。咁而我哋又将佢计执为我嘅时候，呢、这个先会係真正嘅苦嘅主因。其实《奥义书》入面都有一段嘅对话显示咗呢个咁嘅睇法。有位丈夫呢要去修行，咁佢就将财富呢都留俾咗佢嘅妻子。咁咗位妻子呢都问啦：你都就嚟去修行啦，咁你将财富俾我，我拥有咁多嘅财富，我有冇办法唔死呀？咁丈夫就话啦：你的生活只会好像富人一样，但是你没办法因为财富而获得永生。那妻子又问了，既然依靠财富是不能够获得永生，那我要的财富有什么用呢？ 咁丈夫呢就为佢解答啦。点解会咁呢？原始佛教都受到呢段嘅对话去影响嘅。因为我哋经常会受到我哋嘅灵魂爱我哋嘅灵魂而影响嘅。点解我哋会觉得呢个世界咁可爱呢？觉得我哋嘅丈夫咁可爱呢？个核心就在于我爱我所，即係我爱我嘅某某，好似呢段文字所描述嘅，丈夫係你嘅丈夫，所以你爱你嘅丈夫。子女是你的子女，家庭是你的家庭，国家是你的国家，人类是你的人类，全部都是因为你和你的，所以我们会爱这些的一切。但是假如没有了我，那又何来我的呢？如果离开了我，就会离开我所，咁亦都冇所谓嘅所谓可爱，亦都冇所谓嘅苦啦。所以佛教认为我执即系我取，由于执我故，所以生三有；由于三有，然后生死次得继续相续，系依十二因缘嘅理论去推论嘅。即系呢个取就系执取嘅果。佛教是承认的，外教都是承认的。外教承认的有执就是他们认为我是实在有一个我，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所以执取它。而佛教就知道没有我，觉得都没有我，外教都执是更加差的。根本没有我体，没有实在不变的灵魂来到执。咁唔係更差吗？爱到呢度话有一个我，所以我执啦。你睇呢块叶嘅生命，我喺呢度生活，我执我自己。地生又去咗地块叶，地生又执我。咁其实有冇真係我呢？佛教就进一步去讲，真正係冇我嘅存在嘅。呢、这个我係人们嘅妄情。執着，虚幻的執着，所以一开始十二因缘入面那个取就是執着而生，这个就是果，就是因为執着那个实我，一个虚无的实我而有生死的流转。所以我執是道源于无明而为痛苦人生的主因之一，我实在不可得，咁云何诸众生得生我想而成苦因呢？咁呢段经文就有所解说啦。咁喺解说之前呢，都要讲返少少一啲字词解释嘅。咁啊，五受任见我，即係五受，即係五取云，受即係執取嘅意思，受字原来唔係解作感受嘅意思，嗰、那个受字係解作執手，執取五云，嗰、那个云呢就是叫做任，旧译呢是叫做任的。咁后来玄奘法师呢就将呢个任译作稳，咁呢个就译法嘅唔同嘅啫。一切嘅众生都会喺五取稳上呢嚟到执一有一个我。咁修正恨嘅人啦，佢哋都执。咁婆罗门即係嗰啲印度教嘅人呢，佢哋一样都有执嘅。咁佢哋就用见，见呢就唔系见到嘅见，而是執的意思。咁啊，见有者即是執我，就是一切的众生都会在五取蕴处呢起个執。咁将佢点样執法呢？诸法门，婆罗门，有些众生见识是我，即是话见识是執，因为个见字是執啦。執色蕴是我，就執咗个色蕴啦。即是话我哋嘅身体是我一样，即是说眼耳鼻舌身，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躯体就是色蕴。在这个色蕴上呢，执我呢 就係嗰個嘅我等於嗰個五運啦。咁啊，有啲咧就唔會係話喺個色運上執我啦，就係、是、二我。咁咧嗰個我體咧唔係等同於色運嘅，即係話離開色運以外咧係有一個我叫做二我。咁離開咗色運有二我咧，咁就會有兩個講法嘅。一種講法咧叫做我在色，即係我體咧。我即是灵魂啦、神我啦，就寄存咗喺呢个色蕴入面嘅。咁嘅意思系咩咧？个色蕴系好大好大嘅范围，反而个我体咧系细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寄居咗或者寄存咗喺个色蕴之上啦。咁其实呢个可以意思为灵魂嘅意思。咁啊，所谓嘅二我咧，即系离魂，离魂即我。咁啊，我嘅我體咧係大嘅，嗰、那個色蕴係細咧，於是咧就會有個色在我嗰個嘅觀念嚟嘅。咁所以色在我處，咁嗰個我咧就遍一切咁大。咁而我咧就有兩種執，一種咧就係執我體喺個色蕴入面。咁佢唔係色蕴嚟嘅，佢只係寄居咗喺色蕴入面。一種咧就係、是、個色蕴喺我體入面。咁啊，除咗色蕴上執我啦，咁有啲嘅說法又係啲咩嚟嘅呢？見受想行識是我，就係執著受想行識係我，即係話有啲眾生就會執著受蕴係我，有啲眾生咧就會執著想蕴就係我，有啲眾生就會執著行蕴就係我。有啲众生就会执着色蕴就系我，咁色而我其实真系想讲见受想行识而我，即系话有啲嘅众生就会执着受蕴以外有一个我，有啲众生就会执着想蕴以外有一个我，有啲众生就会执着行蕴以外有一个我。有啲眾生就會執著色蕴以外有一個我，咁呢個就係嗰個色而我嗰個嘅意思嚟㗎啦。咁你嗰個色字咧，其實就包含曬咧受想行識嘅四蕴。咁如果經文入面嘅我在色咧，嗰、那個嘅色字咧就唔單止解作嗰個色啦。如果係二我嘅話咧，就係、是、我嘅生命體就喺邊度咧？就係、是、受想行識。入面嘅是第一個韻，即係舉最後嗰個意思為用，或者係用個意字，即係用嗰個色字。咁或者色在我咧，就係講咧，就係受想行識隨便一個韻咧，就存在喺我嘅生命體入面啦。咁再睇下綠色畫住嗰幾句啦，這些如痴無明嘅凡夫，就係因為無明嘅緣故，所以執色是我二我。受想行识，那个尚在言我真实不舍啦。那个想就是尚，咁啊尚在言我咧，那个尚在咧就是代表咗头先所讲嘅，一个是识我在识啦，一个是识在我，一个是我在受想行识，一个是受想行识在我，咁就叫做尚在啦。咁啊，相在咧就有两个情况，一个就系我喺五蕴入面，一个咧就系五蕴喺我入面。咁相在，咁即系话一齐存在啦。所以见识自二我就系咁样啦。于是我哋就执着呢个咁嘅相在言我咧，就真实不舍。边个人去执呢个真实不舍呢？眾生去執我呢個執我真實不捨，唔肯去放棄啦。原始佛學咁啊，以凡夫無明為因，執此五蕴所聚嘅假體為我，再執此假體以外嘅五蕴所聚為我所，然後繼續去錯誤推論呢個五蕴所聚嘅假體為真實嘅我同埋我所。執呢個唔真實嘅真我概念咧，就會係引起咧 生死无常的苦果。之前在十二因缘里面，其实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就由于因为我们有爱。在五蕴里面，我们将五蕴执为我，或者五蕴的里面有我，或者即五蕴以外有个我体，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产生了我们对于生命那种的执爱，而有这个痛苦的生命。因为第一，那个我根本不存在，我们走去执它，即使是我是存在的，你执它都会痛苦，因为它会变化，况且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啦。为了破我执，原始佛学不得不建立无我论。佛家将我分析为五蕴，何为五蕴呢？经云五性任，色性任，觉想行识性任，色蕴同埋受想行识等四蕴呢，即系十二因缘入面嘅名色。佛家以五蕴嚟分析我体，人类乃至到去动物合称有情呢，喺组织上嚟分析呢，系不外精神、肉体两方面嘅，亦都可以系物质性同非物质性嚟咁去分析嘅。我哋嘅身体属于物质性，咁佛家就将佢名之为色。我哋七情六欲同埋理智嘅思维精神活动呢，就属于非物质性嘅，咁佛家将佢名之为明，受想行识嘅四蕴啦。而我哋一切嘅行为即系业啦，亦不外乎呢个精神去推动我哋嘅肉体而有所表现嘅。咁凡夫呢，之所以执我呢，其实顿然系几组嘅功能而去令到我哋错以为有一个实我。咁但系如果我哋咁样去分析五蕴嘅话呢，就会发现一个真实一常嘅真我呢，系实不可得嘅。只有一个一无常嘅五蕴所聚嘅假我呢，先可以见到嘅。如果夹硬去讲嘅话呢，只有一无常嘅五蕴所聚嘅假我。假我系无常，非一。非一即系话佢系五蕴因缘所聚合而成嘅。咁呢段嘅经文就系讲解我系五蕴所成，非一无常。咁第一句若色是我者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个色蕴系我嘅话，不应于色病苦生。如果个色蕴系我嚟嘅话，咁色蕴即系我嘅身体，我哋嘅身体系应该系冇病啦，冇痛苦嘅。点解呢？那个色蕴如果是我的话，色蕴是不应该会有痛苦，不应该会有病。在我们了解这句说话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我。第一，我是只有一个实在的主宰，即是说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主宰，自己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第二，我是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常有的，它不是呢透过不同的部分去组合而成。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自己的主宰啦，那也都不会叫做我体，而是叫做客体。那客体的意思就是说是靠一些缘而来的原生法，不是我体，而是有无我的自性。那所以如果这个躯体是我的话，这个身体色蕴是我，我哋应该系可以做主宰嘅。咁如果可以做主宰嘅话呢，咁我哋系唔会希望自己嘅身体呢会病啦，亦都唔会希望呢个身体系会受苦嘅。咁因为冇人会想系自己嘅身体病啦同埋受苦。因为如果我哋做主宰，咁我哋就唔会任由自己去受苦同埋生病。因此如果有我，色蕴就唔会产生病，唔会产生苦。但是偏偏而家我哋嘅色蕴就系会产生病，有痛苦。个结论就系因为无我咯。所以若色是我者，不应于色病苦生。色蕴入面咧系唔应该会有产生病，亦都唔应该产生苦嘅。 第二句，亦不应于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如果色蕴是我的话呢，就不应该在色蕴上有我想这样，但是它偏偏不是这样。例如我是矮仔，我只是得三尺高，我想生到好像有五尺高。这样呢，我们是矮仔的时候，我们怎样吃都好，我们怎样运化都好，我们都会只是得三尺。我希望即是我欲令如是啦，你就偏不如是嘅，你唔鍾意矮呀嘛。咁喺色蕴上嚟讲呢，欲令如是终不如是，即係话你係主宰嘅话呢，你要三尺就三尺，你要五尺就五尺，你鍾意十尺就十尺，一定係我欲如是，即当如是先啱嘅。但係你唔係做主宰嘅时候，即係冇嗰个我啦，冇我啦，唔係实我啦嘅时候，咁即係话我哋就好难去达到呢个目的㗎啦，就係想如是终不是如是。到底唔係咁嘅话，咁亦都有第二个例子啦，就係话我哋好想长寿，但係我哋见到啦，好多人偏偏都可能会係好早年就会去世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更加係婴儿嘅时候都已经夭折咗啦。咁即係话其实色蕴我哋是我的时候，就应该是欲令如是，即得如是。但是当色蕴不是自己，即不是我的话呢，就是欲令如是而不令如是的。就是说如果色蕴是我的话，我们想点就应该是点的。我们是可以做主宰的，我们想要一万岁又得，我们想要几高几英俊都好，或者几咁美丽都好，我哋全部都可以为我哋自己做主宰嘅。偏偏呢个色蕴就唔系我啦。咁所以呢，就好似同头先所讲啦，就系色蕴唔系我嘅时候，所以我哋会有病，会有痛苦。因为就系因为色蕴系冇我。所以色蕴欲令如是，然后就不令如是。就系我哋想咁样，偏偏就唔系咁样。咁所以成个推论就系话，个色蕴系非系无我嘅，所以我哋就唔能够控制主宰个色蕴身体点，而亦都唔能够令到我哋嘅身体好似我哋所想可以长寿，可以常见。咁喺呢一度三同埋四乃至去到五咧，其实都喺论证紧，由头先色无我啦，去论证埋其实现在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实受想行识都是一样是这样去论证呢，个色蕴不是我。在一切的我和我所呢都能够遮破正尽的时候呢，我们佛家呢就建立了无我的思想，其实就进而这样去论证呢，不论是我们的色身啦，我们的精神呢，受想行识嗰四蕴咧，其实都系一个无我嘅状态嚟嘅。咁喺佛陀咧，佢都会用咧印度传统嘅四大极微嘅理论咧，去将咧物质性嘅色蕴咧，再做一个精密嘅分析。咁色蕴咧系我哋嘅身体啦。咁色蕴咧就系由四大嘅种子咧去建构而成嘅。点解会有呢个嘅身体咧，或者呢个躯体咧？因为这个的身体躯体呢，就是由四大所组成的。那四大呢就是可以有能造啦，同埋所造。那能造呢是讲緊一些极微亦都叫做种子来的。能造呢就是说能够构建成一些东西的物质啦。所造呢就是被构建而成的一些东西啦。那这四大种呢都是地、水、火、风呢四个元素，咁呢四个元素咧系色蕴嘅一部分，咁可以叫做能造色。而所造色咧就系能够构建我哋呢个根身，即系躯体啦，同埋我根身所存在嘅气世界，所有嘅物质现象。所以咧，其实色蕴咧本来只系讲紧我哋嘅身体，我哋根身。但是由这个的躯体呢是扩展到呢我身体所生存的一个世界，都是色界，亦都是包括一切的物质现象的。 咁四大極微呢，就係分為地大種、水大種、風大種、火大種。咁地大種呢，就係構成堅性物質嘅元素。咁水大種呢，就係構成潤性濕潤嘅物質嘅元素啦。火大種呢，就係構成熱性物質嘅元素。咁風大種就係構成動性嘅流動性嘅物質元素嘅。咁呢四大種呢，就其嗰個能造之性呢，其實本嚟係冇內外之別嘅。而喺所造成嘅物質而言呢，則有呢構成人體呢，就名為內。如果構成氣世間呢，就名為外嘅。所以如是四大種呢，都會有內外之分。咁大家可以睇返呢個經文呢，就可以見到呢，再比較深入多少少嘅，就係講內外嗰、那個，即係四大內外性質嘅嗰個嘅分別或者係說明啦。咁其實呢，我哋嘅有情身軀啦，或者係氣世界呢，都係由呢個嘅四大種所做嘅。所以我哋嘅根身同埋氣世界呢，都名曰四大種所造式。但係每一種所做嘅物質，其實都唔能夠由一種，即係單一一種嘅能造種所構成嘅，而係由四大呢去組合而成嘅。咁好似如果地大種嘅成分多啲呢，咁呢件嘅物質呢，其實就會呈現到呢比較多呢，就係嗰個堅硬嘅性質。如是乃至到去風大種嘅成分多呢，則會呈現流動嘅物質嘅，就好似世紀經雲地。咁呢個客觀所能經驗嘅大地咧，中其實都會有水啦、火啦、風啦三大。然而我哋所見到或者我哋所接觸到嗰個大地咧，而係嗰個堅硬性最多、佔得最多。咁所以咧，我哋會話呢個係一個堅硬嘅大地啦。咁啊，如是去到風啦，即係客觀我哋所能夠經驗嘅空氣咧，其實入面都會有一個地啦、水啦、火嘅三大。但是它那個的風大，即是流動性質那個是比較多的時候，我們就會稱之為那個是風大種的物質所做。即是說佛陀啦都會將這些我們可以經驗到的物質呢，可以分析為一些不能夠經驗到的四大種。即是其實我們可以觸碰到那個堅硬的大地，但是其實個堅硬大地係有好多極微去組成，而我哋就係唔能夠去接觸到、睇到呢啲不能夠經驗嘅四大種。所以其實呢，就能夠打破咗我哋成日都覺得呢，我哋所眼見、所經驗嘅一啲物質為一個常在啦、唯一啦、固定性嘅嗰個觀念呢，就會被打破咗啦。咁我哋可以睇到，我嘅全部不外乎有物質的一面和精神的一面呢，去組構而成的。現在我們已經有將這個物質的我和我所呢，都分了為什麼呢？堅、潤、熱、動四種性質，自身不能夠經驗的元素四大種啦。又將精神的我和我所呢，分析為受、想、行、識這些這麼容易變異無常的感受、取向、意志和思維的心理活動。所以說離開了這些呢變幻無常的心理活動和不能夠經驗的一些的物質元素呢，其實真的沒有一個呢一常我體的可得。那來到今講的總結，印度傳統的極四大極微理論呢，是將了物質性的色蕴呢作了精密的分析啦，有暗含了呢種子的觀念，反映了種子觀念的來源其實不是完全是由佛教去首創的。因為呢這個婆羅門教的吠陀典籍裡面呢，其實都已經有類似這些觀念啦。印度也都本來都講四大種的，所以佛教呢借了種子呢來去構成四大種種子的觀念，後來呢也都建立了一個思想呢叫做唯識種子學說的思想。咁喺佛家嘅學理入面嚟講咧，一切嘅實我同埋實我所咧，其實都唔能夠去成立嘅。而四大種嘅觀念咧，則會直接咁影響咗咧毗昙有部對業嘅解釋，又會影響咗化地部同埋經量部咧 去建立悉心种子学说，而唯识种子学说呢又能够从有部和经量部的争论之中呢而再去建成一个周密的思想系统。今讲到此，谢谢。